秦琼等弟兄几人一路行走，来到了长安。说是到了长安城，并不是说已经进到长安城内了，因为越王杨素的这个生日啊是正月15，他们这些弟兄呢到在长安城的时候刚到年根底下。秦琼一想啊，我们呢先不必到长安城中去。为什么不必到长安城中去呀？秦琼知道长安城内许多的招商旅店现在都已经客满了。怎么都客满了？呵，到这个时候都是给越王杨素到这来送礼的，同时呢还有全国各地要到长安城中观灯的，也有长安附近的各州城府县想看热闹的人，所以这阵要进城找旅店都不好找。秦琼就在长安城的明德门外有一个王家老店，这些弟兄们就在这个王家老店住下。隋朝的长安城四面城墙10个城门，有三面各有3个城门，另一面只有1个城门。所以秦琼这些弟兄就在王家老店住下之后，店里掌柜的自然是姓王啊，这个店还真不小，距离明德门不远。秦琼说呢，咱们在这店里边就算过个年，过了年之后等到了正月十五，我们给越王杨素把这寿礼送到了，领了回条，然后咱们在这城里边逛逛灯就回家了。所以这个时候秦琼、王伯党、谢英登、齐国元、李如辉、柴少、柴子昌，再加上秦琼带来的张转、杨和、李济、何辉，一共是10个人住在这店里了。这10个人就等于给这个店房里边包了一溜房子，这一溜正房这10个人住下了。店里这王掌柜的呢对秦琼这哥几个照顾得非常周到。秦琼看出来了，这个王掌柜是一个忠厚老实人，也就在50多岁。王掌柜的老伴呢也跟着忙活招待店乞儿。王掌柜还有个女儿叫王婉儿，这姑娘今年18岁，长得非常漂亮。这姑娘有时候也出来帮着她爹妈干点活，当然这店里边也有几个伙计。你想她那一住这儿，又从这个店里边过了一个年，就跟这个掌柜的一家人混得非常的熟。这王掌柜呢一听说秦琼，王掌柜啊还有耳闻。怎么有耳闻呢？王掌柜那天闲聊跟秦琼就说起来了，说我这个店里边接待南来北往五湖四海的旅客，有的旅客住在我这个店里边，他们闲谈唠些个山南海北的事，有时候我听到耳朵里边就记在心里了。从山东方向来的人经常提到说山东济南府有一个秦琼，说起您来还有一套词儿，说您什么什么马踏黄河两岸了，又是简打什么府了多少县了，又什么盖山东半边天了。我一听我说这人能耐大了，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今天您能住到我们这店里。齐国远一听这儿，嘿，我跟您说，他不光说是那个能耐大呀，这是活神仙，知道吗？出了长安城走出几十里地儿，那有个临潼山，那还有个茶树岗，那上面有一庙，那庙里边有个穷谷大仙，这穷谷大仙就是他。我这秦大哥你看长得像平常人一样，这神仙呼风唤雨撒豆成兵，前知500年后知500载。秦琼说你别在这给我胡说八道啊！王掌柜一听，真的吗？您真有那么大本事吗？秦琼说别听他胡说，您不知道这里边的详情。这齐国远憋得真难受，老吵着要进长安城。秦琼呢不进这明德门。秦琼为什么不进明德门？要没有齐彪和李豹他们俩，也许秦琼就领着弟兄们往里边转悠。正因为有齐彪和李豹这哥俩，秦琼就生怕这二位进了长安城闹出什么事儿来。他知道这是两位山大王， 绿林中的豪杰，这二位好管闲事。秦琼心想，别让他们两个到长安城中惹出事儿来，惹出事儿来我回去不好交差。所以就在这过了一个年，眼瞅着快到正月十五了，齐彪齐国远就跟秦琼说了，秦大哥，我跟您说啊，明儿可就十四了，您这个寿礼什么时候送？秦琼说，我明天就去送寿礼。您送寿礼是不是上那越王杨素府啊？秦琼说，是啊。齐国远说，我在这陪您在这待了半个来月了，憋得我呀特难受，我晚上睡觉一摸这肚子见骨，估计这半个来月起码说能长个七八斤。李如晖说，得了齐爷，你这半个来月能长七八斤呐，看来你比那年猪长得都快。什么话呢，我是人能把我当猪比吗？那你怎么长那么多肉啊？他那吃饱了什么事都不干，光在这店房里边蹲着，那能不长肉吗？秦琼说，我明白你说话的意思，明天我上越王杨素府里边去送寿礼，你想跟我一块去。哎，对了，就这意思，您让我呀出去溜达溜达，我散散心。秦琼说，好吧，既然这样的话，明天你跟我去。你跟我去可是跟我去，咱们得把丑话说到前边。您说什么丑话？秦琼说，越王杨素府那可不是一般的地方，越王杨素那是当今皇上的朝中重臣，可以说大隋江山千斤重，他自个儿肩膀是担着八百斤。这个越王杨素在朝中说一句话，就可以是哪个官上任，就可以是哪个官卸任。所以到了那儿，那是有规矩的地点，你要跟我去，你就得一切听我的。啊，行，当然我听你的了，秦大哥说话我能不听吗？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，你还不能乱说话，你别想说什么说什么，顺嘴就扔出话来了，把人家得罪了，责怪起我们来，咱们可承担不起。咱们是连外小地方来的人，到在京都这大地方，处处都得小心。
哎，我明白明白明白，您放心吧，我明儿跟您去，我就装哑巴，有人要问我您就替我回答，这行不行？
秦琼说，好吧，
你就多加小心就是
了。行了，就这么定了。转过天来，秦琼领着齐国远，李如晖没去。为什么？秦琼心想，他俩凑一块啊，这毛病就更大，让李如晖在店房里边待着，带着齐国远，带着王伯党，还带着柴少、柴子昌。谢英登主动提出来不去，为什么？在店房里边他好陪着李如晖呀。王伯党和柴少、齐国远、秦琼他们这几个人领着张转、央和、李继、何辉，让这四个人把那几个木桶驮着牵着马就奔越王杨素府来了。来到越王杨素府的府门这一看呐，这是早饭后来的，到这一瞧，这府门外边这热闹，好家伙，先是越王杨素府这府门就比所有的官员那个府门显得都大，门楼也高，那是十三凳的汉白玉台阶，两旁边那个石狮子也比别人那个石狮子个大。大门对过是一个影壁墙，平素影壁墙上写的是一个大福字，今儿个影壁墙上新改了一个大寿字，这说明越王杨素要办寿了，明天是正日的，今天是正月十四。门口早已经把彩灯都挂上，两溜拴马桩，上马石下马石也是两大溜，门口那轿就停着好几成，马拴着无数匹，而且给越王杨素送礼的今天都集中到这儿来了，据说从昨天就开始往这儿送了，今天在这往这儿送礼得站牌门口等着。秦琼到这一瞧，哎呀，都说侯门深似海呀，一看今儿个越王杨素这府地，我们山东济南府那个地方哪见过呀，啊，在这站牌吗？站着牌， 把那木桶都弄下来，换成扁担，张转阳和李继和会四个人在那挑着等着。好不容易挨到大门这儿了，门口就出了一个管事的家丁。这管事的家丁穿着一身紫缎子的官衣，头上戴着一顶方巾，出来之后往外边一瞧，撇着拉嘴，一种不屑一顾的神态。哎，往前走往前走，来吧这边，你是哪的？前面那个说了，我是河北的。你是哪的？轮到秦琼这儿，秦琼说，我是山东济南府的。好，从你往后打住，你们这会儿完了，进来进来进来进来。这家丁领着秦琼他们就进来，进来之后进了这府门，到前院东配房。这东配房是一大溜，东配房穿堂的房子，一溜春灯，到这里边之后全都坐那儿。秦琼一看，感觉是外边站完了牌呀，到里边还得站牌，坐在春灯这儿。这个家丁就说了，你们都在等着啊，招呼你们谁谁上里边去。你们把这个礼单拿着到里边，给你们登记造册，然后呢再请你们回去，给你们写回条。哎，是是是是，这些人都应着。秦琼在这坐着坐着，一会儿的功夫就看外边进来一个。哎，那个济州的，走走走走走，出去了。再待一会儿又进来招呼。哎，我说那个湖北的，走走走走走，待会儿又进来了。哎，我说那河南的，走走走走走。哎，秦琼一看怪呀，我们这山东济南府的，我们早就进来了，坐这春凳这儿，怎么不招呼我们呢？秦琼往旁边瞧了瞧王伯达，又看了看柴少，因为柴少那是官场中人呐。秦琼说，咱们比那河南的来得早啊，咱早就进来坐这春凳上了，怎么不招呼咱们呢？柴少说，为什么不招呼啊？你等一下啊，我给您问问。柴少出去了，一会儿的功夫柴少转身回来了，往这一坐。秦琼说，怎么回事？柴少说，您别忙，一会儿就招呼咱了。秦琼说，为什么？柴少说，为什么？很简单呐，秦大哥，看来您在官府中混了这么多年了，这大隋朝官府中的事儿您还不知道。越王杨素甫啊，你看手底下这些差人出来进去，你看那个傲慢，你看那狂妄，你看那神态，这都是干什么的？这都是张着嘴吃人的。哦，吃人啊？为什么那河南的先过去了？得给钱，得递红包。我刚才出去了，我给他们上头下头两份都给完了，一个十两，一个五两。您放心，一会儿就招呼咱们了。是啊，嘿，秦琼心想，这越王杨素甫天子脚下的重臣，他手底下这几个奴才就这个样子，这个大隋朝还能好得了吗？刚想到这儿，外边进来了，哎，山东济南的，来来来来来来。秦琼一看真好使，红包递上去，马上我们就进去了。秦琼让张转阳和李继和回挑这东西往里走，在这个家人带领之下，绕过了前院，进到左边的一个跨院。说越王杨素甫究竟有几个院子，那秦琼根本就看不明白。这个大王府，侯门深似海吗？这是大四合院套着小四合院，左一个院子右一个院子，弄到旁边这个院子是专门收礼的。这个院子呢有一个账房，账房里边有一张桌子，桌子后边有一位账房先生，这位账房先生拿着笔正在这记账。秦琼就过来，秦琼来到这先生跟前，这位先生给我们记上。他把礼单递过来，这礼单是济南帅唐弼亲笔写的，后边聚上唐弼的名字，生怕这越王杨素把礼收完了之后不知道是谁送的，知不着这人情。这礼单递上去之后，这管账先生提起笔来刷刷刷都记起来了。 把礼单也收过来了。然后管账先生一抬头看了看秦琼，这管账先生一看秦琼，秦琼就发现这个管账先生这目光里边有一种异样的表现。哎呦，这位壮士从哪儿来？山东济南。请问尊姓大名？姓秦名琼，字叔宝。哦，久仰久仰，就是交朋友似孟尝，孝母赛专诸的秦琼吗？不敢当不敢当，正是在下。哦，好啊好啊好。这话刚说到这儿，齐国远又打后边跟进来了。为什么？齐国远在那屋里边坐的时间太长，他别扭。他一看秦琼跟着进来了，齐国远心想，这越王杨素甫里边什么样，咱看看开个眼。所以他在后边瞄着影子跟进来了，跟到这账房里边，一个秦琼跟那账房先生正说话呢，齐国远就过来了。嘿，大哥，怎么着，弄完了没有？秦琼一回头，哎，你怎么跟来了？嘿，我在这憋着难受，嘿，我跟别人不说话，我跟您说话还不行吗？秦琼说，倒是啊，你回去等着吧。我不用，我就站在这儿，我看着。嘿，我这位先生，你给记账。这位写账的先生看了看齐国远，足下贵姓？哎，我叫齐，哎，叫哎，我这名说不说？他问秦琼。秦琼心想，有这么说话的吗？哎，你说吧。我叫齐彪。哦，久仰久仰，听说过吗？听说过。在哪听说过？把这先生问的没词儿了，人家是客气话，他当真的了。我早听别人说过。是吗？哈哈哈哈。秦琼一捅他，那意思少说话。齐国远一看，好。哎，我说先生，我跟您说，这越王杨素这一个生日收老钱了吧？啊，秦琼一看，有这么说这话的吗？秦琼一捅，你出去吧，出去，回去等我啊。哎，好，我会等您。这齐国远转身出去了。记账的先生又看了看秦琼，秦琼，刚才这位是干什么的？秦琼说，他是跟我一块来的。哦，秦琼说，请问先生贵姓？记账的先生一笑，我姓李，单字明静。哦，您叫李静。哎，我呀是在这临时帮忙。不过秦琼，你是有名的壮士啊，此次到长安城中把这个寿礼交完了之后还要干什么呀？秦琼说，我准备要回去了。那是再好没有了。我劝你呀，最好交完寿礼立即回家，此地不可久留，如若待长，弄不好恐怕要招惹灾祸呀。秦琼说，先生您何出此言呢？何出此言，我是看到你刚才这个兄弟，我想到的这件事情。哦哦哦，多谢先生，多谢先生。这位管账的先生叫李靖，李药师。唐朝年间有个风尘三侠，李靖就是这个人。那么今天他怎么在越王杨素府里边给他管账？李靖在杨素府里边管账，这是权宜之计。其实他是在杨素府里边另有所图。李靖今天提起笔来把这个账给写完之后，然后又写了一个条交给秦琼，拿着这个条到旁边那个账房里边去领取100两银子。这是越王杨素的规矩，各地到京城里送寿礼的都赏赐100两纹银。秦琼一听，哦，那好，谢谢了。秦琼拿着这个条就到旁边的账房，到旁边的账房屋里边就领了100两银子。这100两银子看来人家早就打点好银子包了，100两一包100两一包，是个布口袋。把这布口袋交给秦琼，秦琼提了这布口袋转身出了这小账房，刚走到院子里边，想到前院里边找那几个弟兄的时候，身后有人说话了。哎，济南的。秦琼一回头，哦，秦琼一瞧， 这也是这院子里边一个管家，身上穿着英格绿的花袍，头上戴着英格绿的扎巾，长得是高颧骨、左腮帮、姜黄脸、小圆眼、秃眉毛，稀稀疏疏的有几根狗蝇胡。什么叫狗蝇胡？这胡子都稀了巴登的，就像那狗身上落那个苍蝇一样稀稀疏疏。这个人一捋这小胡，看了看秦琼，玩济南的，怎么着就走了？秦琼一回头，秦琼心想，这肯定是府里的管事的，到人这个地方，咱们就是啥也不知道了，可能还有什么规矩要给我们开导开导。秦琼就过来了，哦，您，我要走了，您还有什么吩咐吗？这100两银子领了？
领了。
领了就这么拿着走了？秦琼说，这个不拿着走还有什么说道吗？山东济南府按说这地方也不小啊，在黄河边上的那也是大地方啊，在黄河边上住着，不知道那黄河水怎么流吗？秦琼那是聪明人呢，一听这话说的这里边有棱子有刺儿啊，秦琼说，哎呦，我是一处不到一处迷，头一次到越王杨素府里边，这是大地方，求您多指点。给你100两银子，你往回来走这路上能花了这么多吗？啊，我们府里边这些个人上上下下的，我们这些个赏赐都在这100两里头呢，你得把我们的份儿给留下呀。秦琼说，您说给您留多少？
留多少？
3/7。
哦，那好。
秦琼一听3/7，马上把这银子包打开，往外一倒，没等着没秤，大腰嘛，30两呗。秦琼就倒给有30多两来，把这30多两银子手里托着，给您。
干什么呀？
打点要饭的呢。你怎么不明事儿呢？你们山东那地方是出圣人的地方啊，怎么也出糊涂虫啊？3/7，你要3，我要7，一伸手，嘣，把秦琼手里边这70两那包他给拽过来了。秦琼一瞧，啊，给我们100两银子，你要7，我要3呐。秦琼心想，这大隋王朝黑暗到什么程度啊？秦琼气得脸都变色了。拿着这30两银子颠落了颠落，秦琼一回身，得，这30两啊我也不要了，我都给您，夸也扔给这人了。这人一瞧，呀，你怎么都给我了？秦琼说，我1两不要。你1两不要，1两不要，那我就都收着。